我们上次看了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第七节，今天我们要从第八节开始看起啊。我们说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他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了，他就是要把他的这个传道的棒子要交给提摩太啊。这时候他正在苦难当中，他被关锁在一个可能在地牢里面啊。那但是呢，他就勉励提摩太要刚强。第八节，第二章第八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作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啊，他要提摩太纪念他所传的福音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乃是大卫的后裔，从死里复活啊！所以保罗所传的福音的中心不是别的，就是耶稣基督啊！他曾经说过，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这里他说，耶稣基督什么？是乃是大卫的后裔。什么讲到是？为什么讲到说是大卫的后裔？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就是旧约里面神所应许要赐给我们的那位救主啊，所以旧约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讲的，他就是那位要来的那个弥赛亚，他就是大卫的后裔，然后他呢又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个是保罗所传的福音的核心。他说他为着这个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啊。这时候啊，保罗简直是他的情况啊，说从外表来看啊，是非常的凄惨，对不对？非常凄惨。上回说他可能是被关在罗马的那个地牢里面，最深地牢。后来艾比说，那个地方他去观光过了，去看过啊。不过那时候还没信主了。但是现在信主之后呢，再来看当时的所看过的那个地方，更有感受了啊。保罗这时候可能是被关在那最黑暗的这个地牢里面啊，里面照理说可以非常沮丧啊。他说："我被捆绑像犯人一样，其实他没有做什么错事啊。然而，他讲的话这样说，他说神的道却不被捆绑。其实那时候，很多人都离开保罗了，离弃保罗了，他自己被关起来了。但是他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活的信心，知道说神的道呢却不被捆绑。虽然他人在这个地方好像是与世隔绝，好像是人都忘了他，但是他知道神的道在外面了。"一直的得胜，还要再得胜。神的道不会被捆绑的，神的道还要再继续传扬，还有更多的人要来把他们的心归给主的。所以他里面还是充满了信心。他说："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啊，叫他们也可以得着耶稣基督里的救恩跟永远的荣耀。"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今天我们为了要让别人得救啊，我们也需要凡事忍耐啊。凡事忍耐啊，有的时候一个人这个得罪我或怎么样，但是你为着叫他灵魂得救，或者会让四周围的人灵魂得救，你需要更多的忍耐，更多的包容，这个死在我们身上啊就发动了，让我们这个里面这个自己啊死了，这时候生命就可以从别人身上这个彰显出来，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这个是。所以啊，保罗他知道，他这个受苦啊，不是只是在那边哇，倒霉啊，哇，这个很惨啊，悲惨。他这里面这个受苦里面有一个积极的意义啊。他说，所以后面他十一节开始他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与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他引述的这一段话呀，你如果看英文的部分的话，这个好像是一首诗啊，是一首诗没错，他引用的可能是当时他们所唱的一首诗歌，那这首诗歌啊，其实我感觉很像是讲到一个在一个殉道者之歌一个人面对这个逼迫，面对苦难，还有要面准备要殉道的时候，他们所唱的一首诗歌啊，这首诗歌呢，就鼓励他们要 在信仰上面要坚定的往前去，不要妥协，不要放弃。好，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If we die with him, we will also live with him. 然后呢，我们若能忍耐，就必和他一同作王。If we endure, we will also reign with him. 我们现在在这个苦难当中，我们忍耐，我们总有一天就要作王。所以这都是在鼓励那些在苦难当中的这些弟兄姊妹啊，我们与基督同死，就会与基督同活。我们忍耐就要作王。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信仰上啊，为着主，我们有一些忍耐，有一些自己死啊。那每一个忍耐的这个决定啊，每一个死的这个决定啊，都会决定我们将来要作王的啊。好，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所以这个是主耶稣说的，那些不认他的啊，他也不认他，不认也不会认他们啊。所以我们要坚定持守我们的信仰。然后但是呢，十三节，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这是怎么回事啊？前面讲说我们不认他，他不认我们，但是这说我们失信的话，他仍是可信的。我想这边可能就是提到像彼得的例子。彼得他失信了，对不对？他三次否认主了。那不是说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们吗？但是呢，这里给我们还是一个盼望，就是如果你不小心软弱了，跌倒了，但是还是要回来，因为主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所以在那个约翰一书里面，他有讲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每一次如果说是软弱跌倒了，还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他还是会敞开双手接纳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他还是像一个慈爱的父亲一样站在那边不改变，等候我们要回头。好，所以前面是鼓励我们要忠心，要持守到底，但最后一节呢，还是开了一个小小的一个门。即使你不小心真的软弱跌倒了，但是还是要回头，神还是要接纳我们的。好，这个是前面这里到第十三节。十四节劝勉提摩太他说什么？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啊。好，你会发现保罗给提摩太的劝勉当中，他再三的提到叫提摩太不要为那些言语在那边争辩啊。在这边有提到提摩太后书里面就有至少提到三次啊。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啊，他说你不要为言语争辩。第十六节他说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啊。还有呢二十三节，唯有那无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保罗在这边是后书里面就至少这三处提到叫提摩太要远避这些事情。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呢，其实保罗也提到好几次。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四节他那时候就已经提醒提摩太了。他说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呢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这保罗第一次提到叫提摩太要避免这些愚拙的辩论啊。然后呢第二次是在提摩太前书的四章第七节他说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要弃绝那些世俗的言语然后呢提摩太前书的最后一章倒数第二节，这个是第六章的第二十节，提摩太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争道似是而非的学问OK， 所以这边所谓世俗的虚谈所谓这些愚拙的辩论保罗再三的提醒提摩太要远避这一切那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叫世俗的虚谈，什么叫做言语上的辩论我想那个，因为在那时候那个环境那时候他们是希腊罗马文化非常盛行的时候 那希腊人他们最喜欢怎么样？最喜欢这个说说讲讲，喜欢辩论一些哲学哲理，所以这样的一个风气呢，也感染到教会里面来。那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呢，他们也喜欢拿这个圣经里面的道理在那边辩论，在那边说说讲讲，但是呢，并没有在
正面的造就，
对，并没有在那个这些道理对他们的生命、对他们的生活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只是停留在嘴巴、在知识道理上面，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生命跟生活。保罗曾经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他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什么啊？全能，在乎那个 power 哈。所以这个哥林多也在希腊那边哈。那些人就喜欢说说讲讲。但是他保罗说啊，我要听的不是他们那些人讲的什么，而是他们的全能。这个全能是什么？哇，行神迹啊，是吧？这也是一方面。但是更重要的一次，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大的改变？圣灵的大能有没有把你这个人啊 transform， 有没有让你这个人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新的人？哇，这个力量才是伟大的。好，那这个力量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你跟神相交之后，神在你的里面改变你这个人。哦，那这个是福音的大能，不是只是在讲一些道理。哦，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哦，说来说去，他说，特别是还有时候去跟人家辩论啊，他说辩论来辩论去，他说到最后是没有益处的，因为你都到最后都是落在什么？落在你的脑袋里面啊，落在你的脑袋里面，这些都是一些知识跟道理，但是呢，不是圣灵的大能啊。主耶稣那时候曾经说了，他说不是天父所栽种的，到时候都要拔出来啊。有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上网去看一些查一些资料，那有时候看到一些好像是论坛啊，就是基督徒有时候跟在上面跟一些非基督徒或者是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呢讨论一些问题啊，那彼此呢辩论来辩论去啊，那我看了几条下来呢就头昏脑胀啊，我在想说哇，这样辩论下来啊，我想那些讲的人呢可能也是啊这个脑袋里面啊一片这个混乱，这个到底是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啊？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神的话，然后跟神相交，让神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让神对我们说话，不是说在老师在言语上在这边辩论，可能说在教会里面就是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所以呢提摩太觉得说他也需要跟他们好好的这个辩论一番，然后那个拿一些这个跟他们讨论这些哲理，保罗说啊，哎，不要去搞这一切，这些没有益处啊，没有益处。十五节，你要怎么样呢？他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他说你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The Word of Truth。现在神有一个最宝贵的东西放在提摩太的手中，就是那真理的道。现在你要好好的来分解它，来处理它，来向众人来解释这个神的话啊。那怎么样解释这个神的话呀？靠你的脑袋拼命在那边想啊。当然了，我们要认识神的话，一定要用透过我们的思想
悟性。
对，我们不能脑袋里面像一团浆糊啊。哎呀，这个到时候读一句就算一句啊。然后今天这边翻开读这里，那这里明天读那里啊。那总是要一个全面的来了解神的话，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你要了解神的话，你要用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一定要把圣经整个读过，所以你要下一个决心，我要把圣经好好的读过一遍啊，不要说每次只是来听我们就分享一下就好了，不行，一定要好好的自己把圣经好好的读过一遍，然后带着一个祷告的心，这样的话才可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里是好像对传道人，但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都需要按着正义来了解神的道，好，然后后面讲远避世俗的虚谈，这个前面讲到，就是这样的人呢只会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那其中有，他说他们的话像是毒疮，就像是 cancer 一样，这个疮是那种会坏死的那个瘤，会越烂越大，到最后你整个手脚都要截肢了。 那其中有徐米乃跟腓里图，徐米乃前面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里面有提到过，说他们的这个良心废弃了，在第一章的最后一节那时候有徐米乃跟亚历山大那边曾经提到过他，那这里又再一次提到他，他在那边说一些偏离真道的话，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什么叫做复活的事已过？这边就是讲到说，可能讲到说那些信徒啊，我们信徒今天，我们将来啊，我们今天信主了，将来有一天我们还会再复，我们会复活，我们这个身体死了，我们会复活。但是他们说啊，复活已经发生过了，什么时候呢？就是你信主的时候呢，你就已经复活了，那时候你的灵啦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呢，将来不会有再另外一个复活了。所以用这个信，用这样的信息呢，来败坏很多人的信心，人家很多人就不相信将来还会有一个复活了。那这个时候就很符合当时那个希腊人的那种哲理他们就是一切都是这个肉体呢都是败坏的，身体是不好的，但是灵呢是好的，所以灵呢复活 OK 了，但这个身体呢是不可能复活的。他说他们讲的这些话呢，败坏了很多人的信心所以保罗那时候自己被关在监牢里面，那外面呢又有这些人在那边兴风作浪，把神的道呢搅乱，所以照理说保罗呢好像真的是可以很灰心的，但是他这边又说了一句很有这个很这个豪迈的话，很有信心的话，十九节啊，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神坚固的根基是讲什么这根基，提摩太前书有说什么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教会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教会呢，虽然经过这许多的冲击风浪，但是他说教会还是会站立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上面有那个这根基上面有这样的印记，上面有写这行这两行字什么字呢？主认识谁是他的人。所以在教会里面主认识哪些人是他的人，主会保守他们在这些风浪当中站住，能够挺住。但是至于那些传讲这个错误道理的人呢，那个主说到那天，他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然后他就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所以剩下所以这些弟兄姊妹里面要有分辨的心，知道说什么是麦子，什么是败子你要远离那些败子，要跟麦子在一起这个典故是讲到民数记的时候曾经发生一件事情。那时候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行走。那结果呢，有人起来呢反叛摩西，要来跟他夺权就是摩西的这个堂哥还是堂弟还是堂弟他就是叫做可拉，还有另外一班人叫做大丹跟亚比兰，他们要来起来夺权。那时候呢，摩西就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耶和华要指示明天早上耶和华要指示哪一些人是属乎他的那后来第二天摩西又做了一个祷告他说神如果说你真的要显明我是属你的，那些人呢是抵挡你的，那你要行一件神迹，就让那些人呢活活的下入阴间。那他说神会行这样的一个神迹，叫所有以色列百姓，他说你们就要远离那些恶人的帐篷那以色列人听从摩西话的，就真的是就离开那些恶人的帐篷，就后来那些恶人真的就地就裂开，他们就是活活的下入阴间。所以在这边他讲到这段话呀，他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还有呢，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你们要离开那些不义不要沾染他们。这两段话呢都是从民数记第十六章里面来的好，所以保罗在这边就是提醒他们，你们现在要第一个主认识谁是他的人，然后你们这些凡称呼主名的人呢要离开那些不义。不义是什么？不义的人还有不义的事情。不义的人就是像这个徐米乃、腓里图，要跟他们远离。还有呢，不义的事情呢，就是要远避那些世俗的虚谈。好，所以呢，二十节在大户人家呢， 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在大户人家里面，他们的器皿不是只有一两个，他们有很多。金器银器就是做贵重的，木器瓦器呢是作为卑贱的。贵重的器皿呢是放在餐桌上，大家来办这个吃东西的时候享用。这个卑贱的是干什么啊？做尿盆啊，做这些很卑下的这些公用的。但是他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呢，在神的家里面都是一个器皿。那你是要做贵重的器皿呢，还是卑贱的器皿？21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啊，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节其实应该背下来啊。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要脱离卑贱的事。卑贱的事是什么呢？就刚才有讲到，对不对？这卑贱的事其实还包括卑贱的人，人跟事啦，人跟事都是。那些传讲错误道理的，那个算是卑贱的人，那我们要脱离。然后卑贱的事呢，就是他们所传讲的那些世俗的虚谈是卑贱的事。但是呢，用在我们今天其实的范围可以更广，对不对？卑贱的事还有包括许许多多不好的事情啊，情欲的事情，脱离这一切，我们才可以作为贵重的器皿被神来使用。啊，所以22节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啊，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啊，什么叫做少年的私欲？少年人的欲望很多啊，很强。那但是这个提摩太那时候30多岁啊，算是少年人了。他的私欲呢，保罗说要逃避，但是呢，要跟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前面说你要脱离那些卑贱的人，但是呢，要跟另外一群人在一起。这群人呢是英文是说 call on the Lord out of a pure heart。清心祷告主的人，其实就是说从一个清洁的心里面来呼求神的人。所以这边还不是只是讲说祷告，是一个呼求神的人。呼求神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就是一个追求主的一个人。旧约里面那个你看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呼求神的一个人。他常常在呼求神呼求神。所以有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啊，他其实有很多掺杂的动机他来教会呢是要来找配偶然后呢他的教会呢他是有他别的目的但是他说你要现在跟一群人呢，这群人是从一个清洁的心里面来追求神的人，来呼求神的人，你要跟他们一起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什么叫做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呢？在那个腓立比书啊2章1节，腓立比书2章1节里面就讲到说，若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些公义啊、信心啊、爱啦、和平，怎么样追求呢？就是因为跟主相连跟主连结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就是说 If you have any encouragement from being united with Christ， 因为你跟基督相连之后，你得到的劝勉，你得到的这个信心，得到的爱心，得到的从他来的公义，这时候呢，你就可以跟人家一起分享好，这个我先停在这里好了。Joey 他要先补充。
好，我们从第二章开始看这个第二章里面，他就给了我们提供了8个 picture， 就是关于一个服侍主的人，他应该有哪些方面的形象。那上次我们已经讲到第一个形象，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这是第一个形象，就是保罗是第一代，他是使徒，他把这个新约的真理讲给许多人听，那提摩太是其中一个受教的。那现在提摩太是第二代，那提摩太呢也要像保罗一样，把这个全备的真理，这个正确的真理要传到下面一代啊，就是忠心能教导别人的。那么还有第四代，就是接受了这个忠心能教导的人啊。所以保罗第一代，提摩太第二代，然后上面他忠心能够传给别人的第三代，那那个被忠心传的人是第四代。那当然这个第四代也要一样的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所以到今天啊，我们可以了解啊，这个属灵正确的传承。那第二个图画呢，就是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像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啊。那我们知道在军队里面的训练跟平民老百姓的训练是太不一样了啊。我曾经我今天就不讲了，大家要听的话可以听上一次的录音哈。好，那么第三个形象是什么呢？就是要按着规矩啊来竞赛的运动员。第五节，人若在场上比武，除非按规矩，就不能够得冠冕。所以这个比赛的时候要照着规矩去行。那这个规矩是什么呢？这个规矩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标准。好，第四个形象就是劳力的农夫。当我们在场上比武的时候，可能旁边有观众，有啦啦队，有鼓掌啊，有鼓励，但是做劳力的农夫的话，没有观众，没有啦啦队，没有人帮农夫鼓掌，他是天还没有亮就要起来。为什么要起那么早？因为那个土地上有前一夜的露水，当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那个露水还在，所以那个土地呢会比较的柔软啊，所以他那个时候要去把土地整理一下，拔草啊，把杂草啊，或者是把土地这样翻过来啊，做起来是比较容易的时候。他虽然天亮起来，他是日还没有出就而坐，但是呢，他不一定日落就可以回家。所以农夫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他的工作时间是非常的长的啊。无论刮风无论下雨，他都要去看顾他的田，看顾他所插的秧长得怎么样了，有没有石头挡着，有没有荆棘杂草又长出来了，他就是要常常去看顾他啊，一直等到收成的日子。好，然后我们要看一下，刚才 Jonathan 弟兄花了非常长的时间一直讲到这个言语的辩论啊，虚谈。其实我们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些假教师他们走的就是知识善恶术的路线。那么保罗他劝勉提摩太是什么？把他引到，重新引到生命路，生命术的路上啊。所以他说在提摩太前书说，这些都不发明在信上的章程。你看信就是生命树 的道路的态度啊。那个知识三个数就是凭着自己的理性，凭着自己的知识，凭着自己的嘴巴的口才，一定要把人家变倒，而且他的知识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啊。但是保罗他第一把他归正到信生命树的路，最大的特点就是信。还有呢，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啊，大户人家这个地方啊，好，那个这个地方你先在前面写个六啊，就是贵重的器皿啊。然后22节7有 优秀的属灵同伴。什么叫做优秀的属灵同伴？不是来增加我们的辩才的，而是祷告，倾心祷告，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都是生命树的道路。一个对我们灵性有帮助的人，他是在帮助我们更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帮助我们属灵的生命更加的成长。然后关于这个第，他说这些虚谈做无愧的工人，这边第五样会到更不敬虔的地步，对吗？因为他根本就是知识善恶树，所以他就是像个毒疮啊，越烂越大，所以他对生命，对属灵的生命是破坏性极大的。所以他要提摩太注意，在以弗所要把这样的人给他赶出去，免得这个毒疮啊升到全部的弟兄姐妹的身上。哦，所以他这样子讲的时候，十九节他有信心，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但是他又说了，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啊。这句话是一个叮咛啊， Everyone who confess the name of the Lord must turn away from wickedness。 我们这张嘴巴，主耶稣啊，主耶稣啊，我们这张嘴巴要圣洁，因为我们嘴巴里面所提的是上帝的 Holy Name， 他圣洁的名。所以我们要跟主祷告，跟主讲话的话，我们的 weakness 要绝对要远避啊。好，我们回到第六个 picture 哈，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节，我们一看到贵重的器皿，我们说啊，那就是金器啊、银器啊；我们一看到说卑贱的器皿啊，那就是木器跟瓦器。错了，人若自洁，重点在自洁，你会用一个沾满了灰尘脏东西的金盘子装着菜来招待你的朋友吗？不可能是吧。管它是金盘子也好，是那个什么木盘子也好，第一个要看它是不是干净。所以我们这个人就是器皿啊，我们是一个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把上帝的丰富盛装在这个器皿的上面，来供应弟兄姐妹，供应别人。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干净，不只是外表的干净，尤其是内在的干净啊。所以这个金银还有这个木瓦，它是讲到生命的品质。当然不管你目前，我们目前在哪一个阶段，我们都要干净，这是最重要的。然后渐渐的我们的生命提升了，从瓦器里头有宝贝，我们常常让这个在瓦器里头的宝贝让它做王，让它彰显，那渐渐的我们的生命被提升了啊，然后再经过一些锻炼、火炼啊、环境的熬炼，我们就可以提升到金器了啊。所以一方面绝对要干净，不管我们现在在哪个层次，但是呢一方面我们的生命也要提升啊。好，那么二十二节我们就注意到，我们要有好的属灵的同伴。滥交是败坏善行，但是我们真的要 manage 我们的时间，你要挑那些好土的福音朋友，就是他是一个比较谦卑的人，比较敬畏神的人，比较能够听得进去基督徒的见证，或者是基督徒讲到神是怎样，耶稣是怎样，你这样的人，你值得为他花时间。 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就是你跟他讲到这个好像就是要会伤感情了，他没有兴趣啊，那你花那么多的时间摆在他的身上，这样子的投资是不是对呢？因为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是神量给我们的，我们是管家，我们对我们的时间是怎么样的一个消费花掉，神有一天都要跟我们算账的。你不要以为时间是在我的手中，我爱跟这个 make appointment， 那我们就去看电影啊，我跟那个啊，好，我们就去逛百货公司啊，我这个只是讲的比较夸张一点。你有没有知道你的主人要你干什么？所以我们的生命最重要的，你要搞清楚你的 master 是谁。第一个 M， Who is my master？ 为我死而复活的神是我的 master， 我要为那位替我死而复活的神活。我搞清楚我人生的 master。 第二，我的 mission 是什么？ master 所要给我的 mission，我这一生的托付，我这一生的使命是什么？要搞清楚啊！你不要说，哎呀，我一定要什么什么什么学历拼完啊，那然后我就会有一个比较什么什么好一点的工作，这就是我们的 mission 吗？这都是副业啊！在拼学历的当中，你要认识你的 master， 在找工作的当中，你要认识你的 mission。 如果你跟这些人做同事做了三年五年六年八年，没有一个因着你信耶稣，你认为你在这个办公室是完成了你的 mission 吗？啊，我的工作又得到了 A， 我的工作又得到了什么，从 junior 变成 senior 了，这是你的 mission 吗？这个有永恒的价值了吗？你要搞清楚你的 master 是谁，你的 mission 是什么，有没有把它完成，到那一天的时候就不会 ashamed。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再一次的搞清楚，你有没有把你的 master 当做真正的 master？ 你有没有把你的那些拼搏是你的吗？是你的 mission？ 你真的要搞清楚啊，免得你的时间都是将来神不 approved， 那就惨了，那就完了。做合神心意的好管家，我今天的信息非常的沉重啊。因为我看到你们这些年轻人啊，最宝贵的岁月就是年轻啊。你这个年轻的黄金时段，一年又一年这样子过去，留下的是什么？而且主来的日子真的是一年比一年近。我相信大家要重新的思考，时间是主的，钱财是主的，每一个机会都是主的，我们有没有做好这个管家的责任？我们有没有抓住，积极的抓住那些可以为主做一些事情的那个机会？还是我们就吃喝一场，高高兴兴，快快乐乐而已。